南明史，世音，浩伦。在杭州未能支撑起一个监国政权之后，浙东和福建二地差不多同时建立了南明朝廷。这两个朝廷都鼓动长江流域抵抗清兵占领，多半是象征性的，但也有一些实际意义。虽然两个政权在若干方面都不一样，各有其特点，两者之间有争执，但是他们在军事行动及最高决策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整个南明时期的特征。1645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满洲贝勒伯洛夺取了杭州，同时清军很快越过钱塘江口，进入了浙江最富庶的两个府，杭州湾南岸的绍兴和宁波。两地的明朝官员也是闻风弃职而逃，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形一样。清朝官员接管了两府以及几个县的衙门，当即受到当地某些旗宿的欢迎，其他居民甚至还来不及组织任何抵抗活动。但是也和以前的情形一样，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在该地区一经颁布，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即爆发。7月31日，余姚首先发生了反抗清朝官员的暴动，然后迅速波及会稽、鄞县、慈溪。数天之内，清朝在浙东的薄弱统治已被去除。礼乐之邦的浙东，其人民一向以直道传统而自豪。与南直隶南部的情况相比，浙东的士大夫不久就表现了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有效的领导才能。各类明朝官员和社会领袖看到了这一自发的抵抗潮流，于是设法觅得逃离了山东的王庄，被命徙居浙江台州的鲁王。他们请求鲁王出山，使这一地区的复明运动有明朝帝室一资号召。鲁王答应了，他立刻被送往绍兴府城，于8月底或9月初称鲁监国。早在鲁王未到之前，募兵、义兵、官兵、水陆各军的将帅已在四处奔波，围绕浙东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从钱塘江中部的延州府起，直至位于宁波附近定海的水军据点，在桐庐和临山之间营垒最密。钟鸣之士希望构建了这样一道壁垒，在阜阳和海宁的对岸还有进攻的据点，他们就可以和浙西和南直隶南部的同胞连成一气，使清军难以防守杭州。另有一位明朝藩王，原来的王庄在河南，新晋指定他住在广西某地。此时他正途经浙江，这位就是唐王。当首次有官员请他即监国尉时，他推尊其从父辈的陆王。但是陆王政权一旦瓦解，已抵达钱塘江中游的唐王就接受了前弘光朝礼部尚书黄道周的正式三劝，于7月10日在衢州宣布，愿为下任监国。总兵郑鸿逵放弃了在镇江的长江防区，此时正匆忙移师回原籍福建，因奉唐王离衢州，过仙霞关入闽。